们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然后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然后我们读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从两块圣经的九十三页，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的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问，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他们进入云彩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然后我们读最后一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上。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靠主的恩典要结束路加福音。我们曾经看过路加福音乃是给我们指明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这个生命是一个独一的生命，是一个超绝的生命，是一个卓越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在地上没有的，不过这个生命是个人的生命，他是个完全的人，他就是我们的主。 这个生命从来没有在地上出现过。神当初对人有很深的计划，因为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不过很可惜，首先的亚当失败，第一个人失败，结果我们看见第二个人，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从伯利恒动身，一直他到升天为止，他留下了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这个轨迹就是告诉我们，当初到底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样的形象来创造。整本的路加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形象。因为当我们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神是个灵，没有形象，圣灵也是没有形象，只有基督有形象。所以我们如果是路加福音，我们就能明白这个生命是怎么开始，这个生命一直长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也曾经用保罗的一生来做解释。我们说过，保罗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等到我们分析保罗属灵一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刚好分了三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大部分的时间是隐藏的，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就显在众人的中间，他就周游四方，医病赶鬼传道，有神与他无论脚中所到的地方，不止福音的种子撒到哪里，而且那个能力紧紧跟着他，结果他赢得了几乎全世界来归信。这是保罗的能力。那我们要问说，保罗到底他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怎样的呢？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路加福音就是保罗，原来路加就是在保罗的影响底下才给了我们路加福音。那么等到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既然保罗活着的不再是他，那么那个生活一定是基督的生活，那么那个生命的轨迹一定是基督生命的轨迹。基督在地上怎样的经过，现在基督在他里面怎么开始，也要怎样的成长。基督刚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难怪头三十年我们几乎看不见我们主怎样显在人的面前。难得他受隔离，难得他受洗以后出现在圣殿里，父母把他献给他，然后难得又在12岁的时候传福音给他，然后在人群人群中就消失了。那不是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是从胎儿开始，然后婴儿，然后孩子，小孩，最后。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会明白，原来保罗的一生，特别你注意看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生活的模式，他那个成长的模式，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我们的主怎样他生长如嫩芽，我们说过两个阶段，前是2年和后是8年，保罗也是。前面一段怎样在阿拉伯的旷野，后面一段怎样隐藏在大树。那么听着，这是我们上一次特别看见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明白保罗一生的话，那我们现在路加福音应该是最好的信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总是照着他的形象走。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最后的结局是磨成他的形象，那么我们整个的过程也是照着他的形象。那因为这个缘故，路加福音就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蓝图，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样的成长。那么路加福音很明显的分出三个阶段，大家三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这三个阶段呢，它的篇幅啊的分布呢并不很均匀，前面的一段最短，当中的一段长一点，最后一段最长。
那么第一段我们说过，就是许多第一章一直到三章。第二段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三十六节，然后最后一段从三十七节开始一直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虽然第一段的篇幅最短，但是那是包括我们在主在地上最长的一段，三十年，整整三十年。而当中的一段差不多占据了我们主一生三年半的光景，大概是最后当中的这个阶段。然后从第九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开始，一直到最后，读圣经的人发现这一段时间不错，曾经大概就包括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不过有的事情呢，可能是在一个月以外的，不过我圣灵呢也把它放到这个。所以如果这么多主耶稣的时代地上的日子来说，年日来说，那么第一段应该是最长的，但是篇幅最短。为什么篇幅最短呢？因为他在神面前伸长了那样，所以在人面前没有多少的机会，那可以说是最短。那么最后一段的圣经，按人来看，应该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圣灵却给我们一个最长最长的。那么弟兄姊妹，等一等，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它特别属灵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东西。那就很清楚看见说，我们的主的一生，根据这三段。自然的它就分作三个阶段，而这个三个阶段的结束都是从天的干预来结束。我们知道的这个生命发展到一个地父神在天上，当他完全满意完全满足的时候，你知道天不能再静默，因为在地上有一个生命长到最高峰的时候，天上就有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到了三十岁要出来传道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在那里受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的一生到了一个段落，到了一个转捩点，或者说他在这一段里面已经达到了那个生命的高峰。所以到一个时候，天一定要出来挑战，天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说，这是一件太稀奇的事，因为从来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出现过，这是第一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的生命一直长到一个情形的时候，你看见说天上都有生命出来，天上有感觉。当我们看见天的一个表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第三章是最后是第一段。那么实在说来呢，后面是讲到这个实在说来啊，这个后面的一段是讲的家谱，但是在这家谱以前最后的一件事就是天上的事。那个家谱不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是那位完全的人，他一直追上去，我们知道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那么到了最后呢，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这个生命乃是一个人的生命，乃是个完全的生命，他已经长到了完全的地步，所以天上不能不有一个惊讶的声音，天上不能不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阶段实在来说是结束在天上的生命。那么后面加上的耶稣的家谱不过是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天上有个声音，不错，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不要忘记， 这里圣灵特别提醒我们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我们就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完全的人。这30年因为我们的主在耶和华前生长如嫩芽，所以神看见这个生命的成长，看见这个生命的发展，虽然在人面前看不见。特别我们知道，当他第一个阶段，他怎样的是从胎儿、从软弱开始，从马槽开始，从马槽动身，然后他怎样过流亡的生活，然后我们主又怎样的从埃及里招呼他来，弟兄姊妹，那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不需要逃难，不需要逃亡，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满足父神的旨意，他做了流亡的人。结果我们的神必须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的第一段，就是我们说30岁中间的第一段。到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做了木匠，他的父亲就是木匠。特别当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如果这样，他应该在殿里，但是因为他是完全人的缘故，所以他顺服他的。等一等，你看见当他以约翰约瑟的事为念的时候，就是以天上的父神为念。当他在那里一面看约瑟，一面看约瑟怎样拿报纸，看约瑟怎样拿锯子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后来告诉我们，这就是后来他告诉我们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着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当他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他做木匠的时候，他好像到了一个地步，他不会做木匠，需要看约瑟怎么做他才怎么做。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不要说做木头，不要说做鹅或者做一个梨，他会做，因为整个树都是他创造的，星星月亮都是他创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他像根出于根，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好像嫩芽。弟兄姊妹，这就像保罗一根刺一样，刺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有宇宙的能力都在他的手里，他所有具有命力就力，他能够创造太阳、星星、月亮和太阳。但现在他受了何等的限制，当他造凳子的时候，或者造鹅的时候，还不是凭着他自己做的，乃是照着他父亲，照着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的生命受了何等的限制，就像保罗，他本来的眼睛是明亮，但是因着一根刺在他身上的缘故，他不再像从前一样世界，不再像从前一样眼睛锐利了。他受了许多的限制，就像一个人瘫痪了一样。弟兄姊妹，这个限制就是那根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一句的语言。不止我们的主在马槽里没有怨言，不止我们的主流亡的时候没有怨言，就是我们的主在那做18年木匠的时候没有怨言。弟兄姊妹，当他真的走完了这30年的路程的时候，天上不能没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是属灵生命成长轨迹的第一个阶段，你我就知道今天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伊丽莎当初跟随伊利亚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原文的意思，他有十年光阴是替以利亚牺牲。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愿意能和主一同得荣耀。唱诗的有许多人，惊醒的人何等少，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经过那三十年，沉寂的三十年，我们如果看见他原来就是创造宇宙那一位，结果现在他默默无声的在那里制造一根凳子，或者一个鹅，或者一个驴，难怪他告诉我们说，人扶着驴向后看着，不配做我的门徒。难怪他告诉我们说，我的鹅是轻生的。如果这个鹅对我们的主是轻生的，对我们更是轻生的，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经过了三十年，特别最后的十八年，弟兄姊妹，能力就在他里面，他受了何等的限制。当他在做一只鹅的时候，当他在做一个驴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在那里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一开始的生命就是依靠神，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当他受浸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解释，他要进主般的义。什么叫做进主般的义呢？就是他现在愿意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特别当他把自己完全的倒空放在我们的地位上和我们认同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仿佛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地上，这就是他最高的旨意，因为他来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为着要赢得我们这些人，为着要做救主，他自己就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受洗。我们的主不是罪人，他不需要悔改，但是他现在愿意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把他自己的荣耀完全的倒空了。但是请我们记得，他里面是没有罪的，不过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就是。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他一生最高的高峰，就是第一个阶段最高的高峰。所以跟你说，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天向着我们主开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三十年，是最完全的三十年，是最叫神心满意足的三十年。所以天向着我们主开，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这里是圣经唯一的一次告诉我们圣灵像鸽子。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头三十年，他整个从生命，因着生命而有性情，因着性情而发展出那个性格，就像这里的歌词一样。所以最后是天上的声音替我们的主打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来到地上有人的性情，现在也有人的性格。不只有人的性格，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主的人格。你怎么来形容这个人呢？就他的性格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一样。原来他的生命乃是鸽子的生命，一面他的生命是鸽子所表现，另外一面他的生命是羔羊所表现。但是不要忘记了，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开始也让我们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这是我们的主，当他走完第一个阶段路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圣灵这样降在他身上。
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样就结束了我们主在地上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当我们从第二个阶段，当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记载的？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的缘故，所以这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这样的记载。圣经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上来。第一个阶段是圣灵降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就借着玛利亚从圣灵成约，所以我们的主是被神的灵所护庇，结果就开始。那让我们记得，当他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显出来的记号乃是个婴孩的记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后来他就说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这两件事应该连在一起的。那么如果把这些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一次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也是从圣灵充满开始，但是让我们记得那个记号像鸽子一样。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在我们身上有记号，不是没有记号。特别在刚开始圣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那就是婴孩的记号，婴孩的记号。那么现在主耶稣成人了，从婴孩到从胎儿到婴儿，然后再到这个孩童，一直到成人，那么到了一段落了。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人了，但圣经给我们感觉说，他第二个阶段也是从圣灵充满开始。为什么圣灵充满他呢？因为这个灵乃是像鸽子一样的灵。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普通以为我们普通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讲到圣灵充满总是讲到能力，我们想到圣灵充满我们总是想到一些神奇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显出来的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的生命像鸽子一样，鸽子只会担忧，鸽子从来不烦恼。所以让我们记得，等一等你看见鸽子是怎样的单纯，怎样的清洁，这就开始了我们主的第二个阶段。所以如果你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九章三十六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一个曾经根出于甘地的那一位，那一位曾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现在神让他显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如果有一个生命是地上完全的生命，不错，开始的时候是隐藏，因为整个生长的过程是在神面前生长的。但是这个生命最后神要让它显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那么因着这个生命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神到了时候，特别他从这个约旦河回来，当他自己站在我们的地位上的时候，圣灵完全的充满他。那么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你看见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主所显出来的就是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完全人。那么这个所显出来的情形就像鸽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显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说过，好像石门水库的水闸本来是堵住的，堵了三十年，现在呢水闸打开了，然后那个水要像排山倒海一样的就涌流上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你从第四章开始读的时候，你一直读到第九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我们的主怎样周流四方， 医病赶鬼，并且有神与他同在。你知道吗？这是后来路加写路加福音，特别讲到后面路加福音，不，写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圣灵特别回忆我们的主在地上，特别指他被膏以后。你知道圣灵怎么解释？我想我们读一下也好，好不好？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那这个高特别指他受浸开始说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他是后面当然讲了主耶稣怎样钉十字架，所以这一段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他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主做什么呢？圣经很清楚，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我们知道他后来这个一比，你 记不记得在这段时间，在这一段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是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周流四方，他从一个城传到另外一个城，他从这个城里面医病赶鬼传道，到另外一个城里也是医病赶鬼。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特别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9章36节，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你会发现我们主无论他脚中到什么，无论他的脚踩在哪一个城里面，我们主到处所遇见是乌鬼，有人生热病，有长大麻风的，有瘫子，有右手枯干的人，有这个被鬼附的人，有拿因寡妇的儿子，有耶路的女儿，有血漏的妇人。所以当我们的主特别是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那你看见说圣经好几次是一般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医治了这些人。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一段的圣经，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一段的圣经。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另外的话，我想你们弟兄姊妹不需要读，我很快的念给弟兄姊妹听。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被推罗西顿的海边过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乌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那不止如此，我们也听见有的地方圣经是怎么记载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够看见。那不止如此，我们也听到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还有过了不多时，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那么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你我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会怎么记载呢？圣经说不光是我们的主医病，甚至他的门徒也给他们能力，叫他们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他们去宣传神国到医治病人。那不止如此，我们也读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众人知道了他，就跟了他，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 弟兄姊妹，这些讲到主耶稣医病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路加在这一段替我们描写，而且这里所用的不是个别的情况，这里是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他来了就是做医生，而且他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圣经才会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那一幅图画，太阳快下山，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按手在许多病人的身上就医好了他。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到处医病赶鬼，到处教训他们，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总共大概不到六章，然后从第九章开始到二十四章也讲到主耶稣医病，但是你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这两段主耶稣的医病的性质不一样。你会发现就在六章里面，圣经里面讲到好几种不同的情形，讲到人好几种不同的情形，然后主耶稣医治了各种不同样的病。那么到了后面第九章，我们的主仍旧医病，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这样的话没有了。这一类的话通通是集中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段里面，第二个段落里面。到了后面也主耶稣仍旧医病，但是已经不是这样记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这样读的话，你就会发现第二个阶段的特点，你就会阶段，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主在他这个生命成长轨迹的第二个阶段里面他是怎么经过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现在他是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若是一一都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那这个不是指的主三十年前说的，这个特别是指着第四章一直到九章三十六节说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到底做了多少最忙最忙的一段，或者说这一段差不多是包括了三年半的时间，那么就是这三年半所做的事，圣经说若是一一都想先写下来，我想全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没有一个图书馆能装下这些书。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和我们不一样，这里有一个人他到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一病赶鬼，有神与他同在。那这个人他在三年半之内所做的事远超过我们三万年所能够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所做的事是一个完全人所做的事，他没有堕落过，没有犯罪过，但是没有罪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没有经过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的去，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啊，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个去教训人的时候，那个犹太人他们非常稀奇，因为这个人好像是从乡下来，从加利利乡下来。那么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整个犹太教的中心，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啊，你知道是最有学问的拉比啊，就在那个店，就在那个城那一带。但是现在呢，主耶稣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书的在原文什么意思呢？你记不记得，就是保罗有一次有人说，保罗啊，你的学问真大，就是那个学问来说。这里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学问呢？但是我们主在那里讲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学过，但是你看他所说的话，乃是满了学问的，就像乃好像在学校里面经过，这个人从来没有经过学校，但是为什么他好像是经过学校的？然后我们主耶稣立刻说一句话，他说，我的教训不是自己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现在告诉我，我们的主为什么能够教训别人，为什么有智慧，他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经过学校呢？没有，因为只有堕落过的人才需要学习。让我们记得，今天堕落过的人，如果他要明白一切的话，要经过学习的阶段。 那这个就是因为人失败过，人犯罪过以后，所以人才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但是让我们记得，因为我们的主没有堕落过，因为我们的主没有罪的缘故，所以他立志顺服，立志追做他的旨意。他说，我岂不是应当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明白神与父神要他回去顺从他的父。当他在那里做木匠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完全顺服了父神的旨意，结果他就能够晓得所有的智慧。在我们的主，他是人不错，但他有一点和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罪。我们是经过学习的过程，我们的主不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我们今天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先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经过学习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读书，但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生难处，因为这个人是堕落过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思是流荡的。我们无论读圣经也好，我们无论读书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这个人是堕落过的缘故，所以这个心思就在读书上或者读圣经上已经不行了。所以现在不是说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是个读圣经，有的人真的读圣经，有的人也真是读书，但是我们看见说，有的人他坐在那里一个钟头，他有50分钟他的心思是流荡在全世界，他只有10分钟在那里读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说人堕落的情况，因为说人堕落的缘故，人是不适合学习的。所以当老师在那里讲一个钟头的时候，他也许只能够听10句话，最多听10句话。这就是为什么要经当人经过许多考试的时候，人一面考试一面忘记，一面忘记，然后他再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经过这样许多的路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像嫩芽，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学习的话，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一定的，那就是当我们再读主话的时候，不在乎你读了几个钟头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坐在那里一个钟头，有没有一个钟头的收获？还是在这一个钟头里面，我们的心思根本是流荡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可以做3年半的事，但是我们的果效也许不到3个礼拜，我们的年日是完全荒废的。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一直问我说，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秘诀，就是在百忙之中我们仍旧能够读圣经，在百忙之中主人就能把光给我们？弟兄姊妹，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如果照着我们堕落的生命要来读圣经，我们要来追求的话，那是办不到的事。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在乎你今天要不要读神学院，你要不要读圣经。问题，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个生命没有经过主的变化，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可以在所有人的面前你说你花了4年在那里读书了，你也可以告诉人说，我这几天什么事情都放下，我在主面前专一的读圣经，我是全时间活在主面前的。但弟兄姊妹，只有主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收获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应该是贫穷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努力的读圣经，主的话在他身上还是不明亮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要知道，那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一个读圣经的人，一个读圣经不在乎方法，乃是在乎这个读圣经的人。如果这个人他真是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那个生命的轨迹果然像我们的主一样，让基督在他里面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这些人堕落过，但十字架能做挽回的工作。那挽回的工作什么意思呢？一个钟头可以当作一个钟头来用。
所以等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读一个钟头的圣经，那么那个钟头像一个钟头一样。但是今天我们不行，我们读一个钟头圣经好像只有十分钟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着，就是那三年半的时间，从第九章到第四章到第九章那一段时间，我们有医病赶鬼，有神与他同在。那么如果你把他所记的事情要把它通通记载的下来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装得下。换句话说，他三年半所做的事远超过我们三万万年所能做的事。我们是堕落过的，他是没有堕落过的。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个何等的生命。我们今天一个钟头能打一个钟头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主一个钟头像一万个钟头一样，对他来讲一天像一千年一样，千年千，他这个一日如千年。什么叫一日如千年？他当时当初当他周流四方，一病赶鬼，有神与他同在了，他只要过一天，就好像我们今天过一千年一样，他一天超过我们一千年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我们的主的话，你就看见那个生命是何等完全的生命。而他在这里所记载的不过是一零半句话，就是他是不是要过我们一个流水账，让我们知道主有什么事呢？不需要，我们主不需要做这样的事。他现在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到一个地方碰见乌鬼，到一个地方碰见热病，到一个地方看见当麻风的，有瘫子，还有这个有血漏的，有死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是主耶稣到处遇见的时候都碰见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在这短短的这个三年半，所有主耶稣所做的，他怎样医病，怎样赶鬼，怎样与神与他同在，几乎就浓缩在这几章里面。因为这三年半，神就让他喜爱众人。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完全人从人群中间走过的时候，因为他太完全了，所以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所做到的地方都是瞎眼的、瘸腿的，都是热病的，都是长大麻风的？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主太完全了。这个完全的生命在这个残缺的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显出我们是瞎眼的，显出我们是瘸腿的，显出我们是长大麻风的，显出我们是被鬼附的，显出我们是瘫子，显出我们是血肉的，显出我们都是死人，也显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主耶稣一面忙碌一面忙碌的时候，他不需要只告诉人说你是个罪人不行，他不需要用高价的推销术来告诉人说你们是罪人，他不需要。弟兄姊妹，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他一出现，弟兄姊妹，在这个完全的比较之下，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个罪人。弟兄姊妹，这就是当你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主耶稣所到的地方都是罪人。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现在主耶稣不需要点着，不要指着彼此来告诉人说你们是罪人，不需要。因为在他这个完全人的比相比较之下，弟兄姊妹，许多人都看见自己是罪人。所以你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马太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次马太坐在税官上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那个看在原文是透视的看，是看到马太灵魂深处的那个看。你知道马太每天在官上不知道遇见多少人，没有一个眼睛能征服他，他能够在税官上能坐得住，他良心像烙铁烙惯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那次我们从那里锐利的眼光一看到这个马太灵魂的深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坐不住了，这个马太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 来跟随主。不止如此，他立刻就请了他的同伴一同做税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弟兄姊妹，人马太只要遇见主，他就不能不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主的确是罪人的朋友，因为我们主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位完全人的跟前，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包括法利赛人在里面。所以主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你们都是没有病的，你们不需要。但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用，这是为什么主耶稣用那个三个比喻，浪子的比喻，和那个失羊的比喻，和那个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你知道吗？这些众税吏和罪人呢，他们呢，这个都以为他们都私下一致，等于是都私下一人议论说，这个人既带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就用了三个不同的比喻。那这些罪人包括马太，他们就是一百中失去的那只羊。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自己以为是没有罪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九十九只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上父亲的心是什么心呢？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觉得这些税吏他们是那只迷失的羊。结果我们主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九只羊就是指着马太，就是指着税吏和文士，就指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说，脚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你解释跟刚才主的话来解释才可以。那个九十九只羊不要忘记，那九十九只羊就是指着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主耶稣是讲反话的，这里义人指着谁呢？就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所以你看着我们的主，真是我们的主啊，实在是医生啊，他懂得怎么样诊断人的病，这些人觉得自己没有病的。所以呢，我们的主就说了这段的比喻，目的就要让他们看见说，你们以为说九十九只偏少了一只，所以我们的主要来寻找拯救这些，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的确是来找税吏，的确是老是找这只羊，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这九十九只也是迷失的羊，你们这九十九只以为不需要悔改的。让我们记得，一个是流浪在外面的迷羊，一个是坐在家里的迷羊。九十九只坐在家里的迷羊，这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光，在主的眼光中来讲，每一只的羊都是失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歧途，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误会了神的话有多少。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说，你看看我们的主爱我们，不错，我们就是那一只羊，好像只有我们有罪，只有我们需要医生。主说不，每一个人都需要医生。那十个铜钱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那个十个铜钱呢，原来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富人呢，这里的铜钱不是普通的铜钱，这里铜钱呢就是告诉我们十个铜板呢做成一串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富人常常是拿来做项链用的，是做装饰品用的。所以如果你要失掉一只羊，要是如果要是真的失掉一个铜板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所以他要好好的找到那一只羊，找到那个铜板。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铜板不见了，你知道整串的铜板就不成立了，整串的铜板不能成立的，就不能够再做富人的装饰品。所以不只是那个在灰尘里面那个铜板失去了它的当初的用处，连九个都失去当初的用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马太就像那个在灰尘里面，他的确大家都知道他犯了罪，所以在灰尘里面那个铜板，但是呢，所有由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像那个九个铜板一样，同样的他们是失去了神当初原来的旨意。不止如此，两个浪子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觉得说浪子是浪费资产，已到了远方去了。
不错，
他是浪子回家，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不只是浪子不在父亲跟前，
我们晓得大儿子也在千里不在父亲跟前。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父子灵那个里面的感觉，在天上的父有两个儿子，空有两个儿子都不在他的身边，一个是远方的浪子，一个是在田里的浪子。不止如此，对于圣灵来说，我们是许多人，有的人就像在灰尘里那一块钱一样，有的人就好像是在桌子上的那九块钱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十块钱都失去了他的用处，所以圣灵要仔细的找，一直等到找到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要恨不得能在灰尘里面找到这一块，然后和那十块放在一起，让我们记得，这样就能够满足圣灵的意思。我们主就是好牧人，但在他的眼光里面，请我们记得，当我们主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的主原来的目的我们不要误会了，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的主只一只羊是失迷的，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每一只都是失迷。主讲这段话是特别是对说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在这里主就是给我们看，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就给我们看见，不止那些税吏，不止是这个他们是罪人，不止是娼妓是罪人，连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是有病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很有名的一幅画？那幅画就是叫做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我想大家都看过，《蒙娜丽莎》那个脸就是很好看。那么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现在这幅图画还在那个法国的这个法国的这个罗浮宫。所以如果大家到巴黎去的话，应该看那幅画，那实在很有名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你从表面上看来呀，蒙娜丽莎，你看一个会笑的人，一定是个健康的人。但是呢，现在有医生呢发现，这个蒙娜丽莎当时最后怎么死的？大概是死于心脏病。为什么是死于心脏病呢？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见蒙娜丽莎微笑的那个图画，你发现她这个嘴在她眼角中间呢有一个瘤。那个瘤啊，现在医生一看了就知道是黄瘤。那么什么叫黄瘤呢？黄瘤就是里面呢这个胆固醇特别多的那个瘤，所以这样的人呢多半胆固醇很高的。那个你不需要去看医生，不要去量，一看就知道。所以呢，根据这个医生诊断的结果呢，最后蒙娜丽莎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大概就是这个胆固醇太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他从地上经过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就是让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让他们看见，他们就是有病的。所以有病的人才用，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们的主一眼看过去，知道这些人都有需要，知道这些人都需要医生。那么感谢主，我们主的目的不是要让人，你知道医生判诊断我们有病的时候，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到医治。如果医生判断蒙娜丽莎是胆固醇过高的话，医生是叫你能够得到医治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当他为我们做我们的救主以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他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病人，在我们身边的是个最大的医生。弟兄姊妹，当一个病人告诉医生说，医生呢，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你怎么做都可以，你只要把我的病医好就可以。所有进手术房的人都是告诉医生说，医生呢，我把我整个的生命放在你的手里，现在求你来医治我。让我们记得，这是整个马太整个路加福音的目的。路加福音不是用高压式的说服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不，路加福音乃是让我们的主从人群中经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到处都是别人，你就会想起那幅图画，就是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不论还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躺着到处都是病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罪人，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位完全人从我们中间经过。我们大家还记得彼得的故事。彼得他老早已经跟随主了，结果有一天我们的主在海边讲道，太多拥太拥挤，所以我们的主就用彼得的那只船，就用彼得的船当作讲台。讲完了以后，我们的主不愿意亏欠他，所以我们的主知道说，彼得本来他如果不讲，他如果这个彼得呢，如果他要是这个如果彼得要是他这个不让不传，如果不借给我们的主的话，他可以打他的鱼。那虽然我们的主知道啊，内心一条鱼也没有，因为他们都洗网去了，所以打鱼的人知道一条鱼也打不到。所以那天如果彼得啊不把那个时间不把那个船给主用，是白不给主用，因为他就是打鱼啊，一条鱼也打不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条鱼也没有，而且呢他们通通去洗网去了。但是我们的主并不是因为他是主，他就用他的权柄，没有，他可以征用彼得的船，但是因为什么？他只要用了彼得的船，他就要还彼得，他绝不亏欠彼得，虽然彼得是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后来你知道，等到主讲完道以后，告诉彼得说我们下网打鱼，但是彼得非常纳闷，因为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就是行家来说知道现在没有希望的。不过呢，因为是主这样说，所以他就照着主的话就下网，结果没有想到是两船的鱼，所以网几乎破了。那么结果一个船装不下，要两船才能装。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彼得来说，他那天早晨如果不把船给我们的主，他最多只能打一条船，但是我们的主一定要还他两船。那么所以我们的主当初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下网的时候，那个网就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因为主知道这个祝福是一只网撑不住的，一只网一定要破的，而一只船一定要沉下去。结果果然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行家的缘故，所以呢他一面照着主的意思下网，但是下的网那个原文是单数的，只一直往下去。所以难怪一只网怎么能够承受主那么大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占我们的便宜，虽然今天我们他是主，我们为他一切都摆上了，我们的主从来都是，如果我们为他摆上一份，他总是还我们两份，稀奇的很，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啊，彼得忽然眼睛开启，那一天凭着天然来说一条鱼也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主说我们下网打鱼，因为主有一个旨意要给彼得两条船的鱼，所以那天所有的鱼都要到主那里召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我们主原来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因着他创造宇宙，鱼听他的话，不光是提比利亚海边的鱼听他的话，地中海的鱼也听他的话，所以我们的那个鱼就把大这个鱼拿吞到肚子里面去。连让公鸡听主的话，到时候鸡叫三次以前，彼得要三次不认主，所以鸡叫的时候，彼得就哭了。那一只鸡把彼得的心完全撕碎了。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在人来看那天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主说我下网打鱼。那么弟兄姊妹，人所有神所创造的听主的话，彼得没有完全顺服。彼得一面顺服说我照着你的话下网，另一面他暗中只下一个网，这是不幸的恶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当彼得看见所有的鱼都顺服在主底下，而他这一个已经起来跟随主的门徒，他顺服不错，他只顺服一半。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个荣耀的光照在彼得的身上，他看见自己的污秽。现在他 伏倒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一定伏倒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离开我。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因为那位荣耀的主，那位完全的主出现在彼得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才说，我是个罪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初我们的主从地上经过的时候，他不需要说你们是罪人，他看看我们，只要从我们身上经过，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没有一个人不扑倒，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说他是完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当我们的主为着顺服父神的旨意，在医病赶鬼讲道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完全的人现在众人的面前。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擦擦皮鞋了什么都也做，但是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刚好是嬉皮啊，这个很嬉皮也很这个很流行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我们学校啊就在那个嬉皮的公园的旁边，所以每天从嬉皮公园走嬉皮那走来走去啊，你就觉得你自己虽然穿了一双皮鞋，这个皮鞋啊虽然擦的不亮，但是呢你觉得啊很好，因为你觉得你有一双皮鞋，你和那些嬉皮比起来啊，不要说他们连身是，他们不要说不是鞋比鞋，他们有的连鞋子都没有，咋吃掉的。那么同时呢，你和那些很垮那些人在一起啊，哎，你觉得你也穿了一双的皮鞋，那么这双皮鞋虽然你没有擦的，但是还是一双皮鞋。所以当你和他们比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这个皮鞋很脏啊，或者你皮鞋怎样，从来没有。但有一次啊，我的经验永远不会忘记，就是礼拜六啊，我们这有几位弟兄啊，我们在一同服侍讲台，然后呢江主任就把我们几位就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间张开了眼睛，一下一看呢，张开眼睛就看到好几双皮鞋在那。那么刚好在我旁边有位弟兄，这个弟兄啊是个有名的完全人，是个有名的这个所谓完美主义的人，他每次梳头发一定是雪亮雪亮，他一定穿西装，一定是笔挺，那个领带配什么颜色跟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弄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弄得清清楚楚的。他的皮鞋啊，那是擦得亮亮亮亮的，亮亮亮亮的。那么刚好我有一张开啊，我一面啊看见一双很漂亮的皮鞋，同时呢，我忽然间也发现了我的皮鞋从来没有那么难看过的。而且好像那个皮鞋简直不难看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走在公园呢，你觉得很体面；但是和这双皮鞋一比呢，你就觉得无地自容。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九章三十六节，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读，你就看见，无论我们住到哪里，瞎眼的、瘸腿的、残肢，我们住在面前碰见一个瘫子，我们住站在那里碰见一个长大麻风，从头顶到脚尖，而且是全身都是大麻风，是末期的大麻风。弟兄姊妹，我们主只要一站在那里，死人一个；我们只要主一站在那里，血漏的夫人生命都漏掉了；我们主一站在那里，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一些瘫子，一些被鬼附的人，不接近的人。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在完全人的比较之下，没有一个是完全，个个都是罪人。所以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现在这些人知道他们是失丧的，现在这些人知道他们是残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一个一个的医治他们。不过这不过是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主要给他们看见，有一天主在十字架上要做一个完全救恩的工作，要完全的医治我们的救恩。所以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这个人。那么那个时候的疾病，你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身体的疾病不过证明我们是心灵有病的人，证明我们这个灵魂是有病的人。我们主来就是要来拯救 寻找是上帝。所以感谢主，如果你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九章三十六节，你可以说等到你读完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实在是一个完全，就是那些罪人瞎眼贪执的把我们的主衬托出来，他是何等的完全。就在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就带着几个带着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呢就到了便法山。那一天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告诉我们说现在来到了我们主的另外一个阶段，他第二个阶段已经快结束了，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他不止三十年前生长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在隐藏中度过，他过了他成绩的三十年。有声音说看啊听啊，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现在不止是个隐藏在神面前里面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显在人的面前，是个何等的见证，是何等荣耀的见证。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主又快走完了这一段的路程，因为他的确是照做父神的旨意，已经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门徒们也看见了，彼得也看见了，雅各也看见了，约翰都看见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就来到了这个阶段最后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阶段是以什么来结束的呢？以变化山上的经历来结束。这里告诉我们说，特别路加福音记载和别的路加福音别的福音书记载不一样。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都讲到我们主变化山上的故事，但是呢是路加福音讲的最仔细，而且呢路加福音有一些记载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那么这个变化山上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那么路加这样记载，他们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十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就上山去祷告。那请我们记得，我们主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去祷告去的，这点我想非常要紧，你读别的圣经根本读不到。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最后的时候，当主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开了。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就好像这个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人就看见主，就告诉人说看啊他正在祷告。那么第二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还是一个祷告的人，不过现在他不止一个人祷告，他要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祷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啊我们的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选了三个他最亲密的三个人到山上去祷告？那么如果这三个人需要祷告的话，难道别的人不需要祷告吗？我们常常想说为什么主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去？难道说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主还有所谓的内圈吗？难道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主特别看上三个人吗？那这是人的思想，在人的感觉、人的观念里面，好像我们的主还有外圈还有内圈。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模仿了这个模式，在教会里面有一般人是特别靠近的，就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圣经里没有的，这个思想在我们主身上根本没有。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是可爱，每一个都是最亲最近，没有在这里面还有更亲还有更近，没有这件事。第一个阶段我们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是单独的生长，第二个阶段他有遇见门徒，但是他真的显在人面前的时候，他单独的只有这么一个，没有第二个，只有这么一个完全的生命显在众人的中间。现在当我们主要从第二个阶段进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现在他要带着另外一批一大一部分的人，他要带着一般的人要进到第三个阶段去。那么请我们记得，第三个阶段一面来讲是我们主的生命的轨迹，另外的一部分是他最后要走的一段路，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路和我们走的路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在上帝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不应该光是客观的，不应该是一粒麦子被人欣赏的。你看这粒麦子实在大，但后面我们到第三段是个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光是一粒麦子落，也不是一粒麦子，而是光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而且后来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我在哪里他也要在哪里。这个告诉我们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生命的轨迹，不光是我们主自己经过的，而且我们主要他门徒们经过的。一说要他门徒们经过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谁等，所以特别在这个转捩点的时候，我们主这一次你看见不是光是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看见天为他开了，不光这样，那个时候你看见一粒麦子是甚至不生气，但是现在呢他要慢慢的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现在他开始完成不生气。所以当我们这个等到达到了第二个阶段末了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这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今天这是个转捩点，从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转到第三个阶段，但另外一方面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和我们对于路加福音的领会有很大有非常非常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到了第二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现在呢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我们的主是经过的，而且我们的主这个生命的轨迹要对门徒们产生影响，要对法彼得雅各约翰产生影响，要对保罗产生影响，也要在我们身上产生影响。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带着他们来到变化山。我们可以说变化山可以说是我们主一生里面最可以说在他地上生活里面处的一个转捩点，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这个关键时刻等一等你就明白了，这个关键时刻到底代表什么，到底它的属灵意识在什么地方。但是首先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说到底我们的主啊带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到这个山上去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三个是我们的主特别接近他。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要发现不是。为什么主特别带彼得雅各等约翰，有他的原因。我们主带这三个人到变化山上去，并不是因为他们刚强，反而是因为他们人。所以我请在座弟兄姊妹注意，假设主给你恩典让你看见变化山上了，一想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荣耀的主，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比别人更刚强，正因为你比别人更来高，所以你需要看见。所以没有一个人看见，如果真的有所看见的话，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比别人更强，没有这件事。正是因为软弱，我们软弱，所以主让我们看见。那为什么主在这里特别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所以我们主一定要在变化山上显给雅各看，否则他没有能力起来为主第一个寻道。特别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是第一个为主寻道。所以你看见到了耶鲁女儿家里的时候，这个医治要死人复活，主耶稣带他去。到了克西马尼，主也带他经过。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要叫雅各能够得，雅各看见我们的主变了形象以后，他看见了那个荣耀，叫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所以雅各可以说是活得最短又最短的。在十二个门徒除了这个不算，除了这个灭亡之子之外，就是除了犹大之外，我们晓得雅各是活得最短最短的，所以他需要变化山上的一生。那么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谁活得最长的？约翰活得最长。因为约翰活得最长，他所经过的道路一定是最艰难，尤其到了后面，我们知道黑暗越来越黑，特别到了后面那段路特别艰难难行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说我们主特别把约翰带去， 因为约翰活得最长，所以约翰所经历的十字架也许比雅各更长。雅各为主寻道，也许20分钟之内只要恩典托住他，他就过去了。但是约翰现在他要天天接着祷告，天天接着与主亲近，天天接着享受主的话，经过教会见证的荒凉，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被带到拔摩海岛的时候，仍旧需要主从主那里来的恩典。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特别把约翰也带到变化山下，因为将来有一个活得最长的人，不是凭着他自己活的，他要看见他所走的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
他不光年轻的时候就被弃绝了，到年长的时候还要经历被弃绝的滋味。弟兄姊妹，因为学生不能告诉先生，所以为过这一软弱的约翰，我们的主给他看见变化山上的一生。彼得主知道有一天他要否认主，因为我们知道说彼得凭着他自己血气是最刚强，他凭着血气，我们知道他是替所有的门徒发言，他是个最刚强的一个门徒。但是我们主知道他是软弱的，主知道鸡叫三次以前他要三次不认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也把他自己的荣耀向他显现。所以后来彼得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记得那个在变化山上，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威荣。他不光讲了荣耀，而是讲了威力 majesty， 不光是 glory， 而且是 majesty。 特别一面看见他的荣耀，一面也看见了他的威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对保罗来，对彼得来讲，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对约翰也这样，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约翰能够一直走到最后，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约翰后来能够写约翰福音，能够写约翰启示录，能够写这些，我的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因为他被带到变化山上。彼得被挽回，因为变化山。雅各能够第一个位置宣道，也是因为变化山。他们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但是不要忘记，并不是因为他们刚强所以他们看见，正是因为他们软弱所以他们才看见。大家想想看，到底主是信得过这三个人呢，还是主信得过那个在山下那九个门徒？我相信在主的感觉里面，那九个人靠得住的多了，虽然不必带在身边。你看见，你不要以为带在身边就刚强了，到了克西玛尼，结果门徒还是睡着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不知道有多软弱。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软弱的呢？那天呢，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结果你再回下来，他们都睡着了。所以他们看见异象的时候啊，是忽然间看见异象的。所以就好像很多弟兄姊妹那个疲倦的负担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呢，忽然间呢，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哈哈大笑就醒过来，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就忽然听见一个话，忽然听见一件道，那不就好像是变化身？所以你知道彼得在讲胡话，为什么彼得会讲胡话？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看见有什么我们主在哪里，他看见以利亚，也看见摩西。你像彼得啊，他到底是犹太人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在旧约里面最大的这个代表律法的当然是摩西啊，代表先知的最大的当然是以利亚。你想想看，现在在彼得的感觉里面，你像在彼得的感觉里面呢，那个犹太教里面最大的摩西和最大的以利亚和现在所跟随的主能够在一起，哦，那彼得真是好奇。那因为他刚刚睡醒啊，所以难怪他，所以他糊涂啊。他刚刚睡醒了，他总觉得应该要讲一些什么话。这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荣耀太荣耀，你总要讲一些话才可以。所以呢，彼得才讲糊涂话，才说一座帐篷呢，才说这个我们呢一座，我们可以拿三座主，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让我们记得，彼得说这个话不是他从头到尾是清醒的，他就是因为主带着他们上山去祷告，结果他们通通睡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在聚会里面，所有的聚会讲道聚会人数最多，祷告聚会人数最少。但是不要忘记啊，
许多时候啊，就是在祷告聚会里面主变了形象，你相不相信？不是在讲听到的聚会里面，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因着他自己那个生命就是依靠的生命，所以现在呢，他特别带着三个软弱的在山上去祷告。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软弱的？因为他们通通睡着了，就好像当初到了可西马尼，他们通通睡着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几乎拉着他们，知道他们的软弱，希望把他们带到一个经历里面去。但是在起头的时候，你看见凭着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力量消瘦的，所以这就是那个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这个变化山上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软弱的，他们凭着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凭着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我记得我们从前这个有一次我们在巴西到到这个德国去去三个月，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想，到底我们三个孩子要带哪一个去。那么因为两个大的慢慢长大了，所以后来我们想了想，就是小的我们不放心，我们呢一定要把小的带在身边，如果小的放下了就不好。我们所以能够舍得大的跟小的，因为他们长大了，我们所以一定要带着这个小的，因为他软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他走。我们明明要带他去走啊，这个玩就玩不成，那么大的一个罗马城，那么你要走啊，你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只好买个狗带啊，替他绑好，那么像牵狗一样，遛狗一样，遛着走才有办法。如果你背着他，根本看不了罗马。但是我们就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走过了10个国家，我们怎么走的呢？就是用那个狗带牵着他走的。那么如果就是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不要带他走，但是呢，因为他太软弱，我们放不下心，所以我们就把他带走。请我们记住，那一天我们的主对那另外的9个门徒有信心，知道他们在山下他会出事，他们在山下虽然赶不出鬼身的，赶不动鬼子身的，这是事实。但是呢，他们到底还在赶鬼子，没有在那睡觉的。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再软弱再软弱，我们还是为主做事，还是赶鬼不赶不叫有的，船没人叫船，没有人得救，就是。不过呢，就是船，我们还是好。但是那个软弱的人呢，是根本在睡觉，根本打瞌睡。所以如果你真的比较来看的话，谁刚强？当然9个刚强，这3个是软弱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一定不要把地上的观念带进来。好像说因为做父母的有偏心，会这个如果你是2个儿子的话，一定有3个最喜欢的，好像我们主特别喜欢这3个，不是，因着他们特别的需要，所以我们主呢就把他带到山上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我的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最末了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向我们主开了。这一次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光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隐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就显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不只是你看见了神性的荣耀，这一次你也看见了人性的荣耀。本来我们主好像一粒花的种子一样，你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很小很小，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种子是看不见，因为这个种子是软弱的，对不对？你如果今天看一个花的种子是非常软弱的，而且不起眼的。但是弟兄姊妹，难就在这个地方，自从有人类以来，所有这样的种子，亚当也是这个种子，但这个种子从来没有开过花的，没有。这个种子英国人堕落了以后，说写出来的光景是丑陋的情形，从来丑陋的情形。但是这一次呢，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玉华山上变了他的形象的时候，因为让我们看见他神性的荣耀，没有错。因为你知道这个约翰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看过，我们也看见他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实在是神的儿子，这一次神的那个荣耀生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也是全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个人那个生命开花了。 所以变化身上乃是最恩赐荣耀的主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这个主耶稣面貌改变，一面就是说他衣服洁白放光，不要忘记了，这个衣服乃是指着外面主耶稣的行为来说的，这个衣服乃是指着他从玛利亚那里所穿上的肉身来说的。弟兄姊妹，就是透过这个衣服，透过这个人，你看见说，因为现在神的生命充满他了，他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又显在众人中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他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我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变了他的形象，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是在正祷告的时候。摩西也曾经改变过，只是脸上放光，就是摩西最多是脸上放光，但是感谢主，这一次特别我们主，当他走完了地上几乎所有的道路，他所有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他当跑的道路已经跑过了，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可以这样说，就是做人来说，弟兄姊妹，现在他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已经到了一个时候，现在就在就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就洁白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他整个第二个阶段那个属灵生命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这个生命仍旧是依靠的生命，虽然他周流四方，阴病胆鬼，但神与他同在，他仍旧那个秘诀仍旧是依靠的秘诀。他仍旧虽然他显在人的面前，但那个生命还是祷告的生命。所以他再做这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光光。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改变是在正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主宣告他完全依靠的时候，结果你看见神的荣耀就从他身上冲出来，这是神的荣耀不能再隐藏的。因为现在我们主不只是隐藏，不只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也显在众人的面前，到处都证明说这个世界都是污秽，这个世界都是有病，都是残缺，都是瞎眼瘸腿的。你看见显出他是为完全的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那个变化三章那一幅图画。但是请我们记得，会当我们主啊带他们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前面路加加了一句话，他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那么在这里，路加特别给我们埋了个伏笔，告诉我们说，这三位门徒为什么到变化山上去？因为只说了这话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了这话是指的什么话来说的？那你一定要回过头去看。那你回过头去看以后，你才知道啊发生了什么故事。原来呀、啊，你记得吗？就是彼得的故事啊，你记不记得彼得怎么说？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就是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变化山上啊，可以说就变化山上的这个故事还没有发生以前呢，就是彼得承认耶稣基督的一个时候，所以那个可以说是我们主几乎这一段路快走完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因为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基督，他发现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又说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在彼得的感觉里面呢，他看见荣耀的基督，在他的观念里面，基督永远是荣耀，基督不会经过苦难的，基督弥赛亚是不会死的，弥赛亚如果是荣耀的弥赛亚，是威武的弥赛亚，他要拯救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要挣脱他们的捆绑。所以我们知道他有在彼得的观念里面， 如果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所以在彼得来讲，他所要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这也是一般，也是一般所以犹太人所需要的，这也是今天一般很多基督徒所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一种神学叫做繁荣神学，或者叫做成功神学。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一班弟兄，你若跟随这一班弟兄姊妹的话，有一个什么危险，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今天我们要得到许多的祝福，就好像我们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一样。但如果你仔细的来注意，来看整个的情形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很少讲到十字架。这就是当初彼得的观点。在彼得的观念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主是基督，他是基督没有错，他是荣耀的。但是就是当彼得当主启示给彼得他是基督的时候，他同时启示给他说，人子必须受先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从来主耶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从前主耶稣说是隐藏的说法，是隐喻的说法，比方说你拆毁这件三天就要改建起来，那这是个隐藏的说法，这个不是明说。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主就明明的告诉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不错，你们承认我不，你们承认主是基督，但是呢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么讲完了这个之后呢，主耶稣不止这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吊生命。那下面这个话我弟兄姊妹都明白，你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当我们主讲完这一番话以后，才带着这三个门徒到山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就是在山底下还没有上山以前，彼得就已经劝阻了，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定临不到你，你要可怜可怜你自己，这个是不可能领导的。你想彼得就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这个是不应该领导的。因为在彼得的感觉里面，他所跟随的基督是不需要基督十字架的，是个荣耀的基督，是个救赎的基督，是个完全的基督，是个能力的基督，所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要给彼得看见，如果没有十字架，你就得不到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基督而不经历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和基督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给门徒们看见，为什么为要给，就是讲了这些话以后，然后把彼得、雅各、约翰带到山上去。因为这个时候主要开他们的眼睛，因为在他们的面前宣告我们主第二个阶段告了一段落，那么第三个阶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为什么有我们主为什么从第九章一直走到第二十四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凭着我们主自己来说，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到了变化山上，到了最高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从耶稣说话，他们的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去世这两个字翻错了，不是去世，谈论耶稣出去的事。那出去呢，和出埃及的出是一个字。那个原文呢，就是谈论出埃及的事。那个 Exodus 就是 Exodus， 就出埃及这几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出去的事。那么这个出去代表什么呢？这个出去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我们的主定十字架、复活和圣殿三件是加在一起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我们主和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一起谈论什么事呢？是谈论呢耶稣出去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变化山上的谈话的内容，请我们记住。我们知道 约宝约摩西
什么事情？
摩西死的时候是我们神亲自埋葬他，他是这么出去的，他是这么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死是神秘的死，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是我们神亲自隐藏了他，亲自埋葬了他，这是摩西。那么以利亚怎么出去的？以利亚是坐了火车火马到天上去的。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在旋风里面升到天上去的，所以他是这么出去的。弟兄姊妹，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是神秘的出去，一个是神奇的出去。现在呢，主耶稣和他们讨论耶稣要怎么出去。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所有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就做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已经所成就的，他可以在那个时候 就回到天上去，他可以分，他可以随着摩西跟以利亚就已经从那里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就是他自己，就是完全人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一切。因为他已经显明他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个完全人，从他三十年的隐藏的时间，再加上他三年半的时光，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三十六节。这可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主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他已经，他说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姊妹，他已经完全了神的旨意，所以看见，你看见说那个神在他里面就藏，就透过他的衣服就彰显出来，透过他的肉身那个麦子就显出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人类这个人的生命那个种子从来没有开花过，在变化山上开花。所以我们可以说变化山上来是我们主凭着他自己来说，凭着他自己的一生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在那个地方我们主可以立刻就升天去，这就是他的出去。但是弟兄姊妹，为说要救赎我们，为说当他从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各地经过，看见这么许许多多的病人，他来了是要做那最大的，所以他还必须要经过死，而那个死必须赎罪的死。现在他不光是来做他们的朋友，还要做他们的救主。为着这个缘故，现在让我们记得，凭着他自己，他没有留下来。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他还得从那里下去，然后从下山以后要走一条的路，那条的路是面向着耶路撒冷的路。那么从这里就开始了我们主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们主自己在神面前那个父神所喜悦他来说，他已经完成了。所以请我们记住，当我们主第四十天父母把他献上的时候，那个祭是什么祭的？那个祭是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呢？燔祭就是我们的父神往里边拿他，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经过赎罪祭以前能够献燔祭的，没有。我们都是先由我们主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今天我们才能献燔祭。但是请我们记得，自从我们主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们主以前是把他自己真正当做燔祭献给神，没有一个人能够是列那，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他是燔祭的缘故，我们看见第一段跟第二段父神是完全悦纳他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可以回到天上去，他那一次可以直接的就从那里升天。但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己是完全的，他看见了许多没有完全的人，他看见那个瞎眼的人，他们当好我们被恶鬼附着的人，他看见我们是许许多多的人，历史历代的许许多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到底为什么圣灵约翰是特别路加特别告诉我们说彼得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打三座棚，我们就住下了。意思就是说这多好啊，这里充满了基督的荣耀。所以这还是彼得当初的感觉， 在彼得的感觉里面，我们只要能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只能看见变相的基督，这就好了。我们如果在这里真是好啊，他忘记了，如果这一次我们主不下山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了。那太好了，的确宇宙中有一个完全人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这些人通通灭亡了。特别是如果他升到天上去，那我们就要为义责备自己。我们不光为罪责备自己，我们也为义责备自己，因为有一个人已经到主那里，已经蒙悦纳，而我们今天反而被撇下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不能在那里打三折棚。但是你看见彼得说真好，我们在这里搭三折棚，因为只要在这里住下了，就没有十字架了，只有荣耀，只有享受，只有祝福。弟兄姊妹，所有赞成成功神学的人，所有拥护繁荣神学的人，都需要在变化山上搭棚。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叫他们看不见摩西，也看不见以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当我们主经过第二个阶段以后，特别是当我们的主决定他的那个出去是将来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在我们的父就从云彩里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又到了一个高峰，不过现在不能停在这里，我们的主要下山去。现在我们的主要走第三个阶段的道路，一直走到他顺服主为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样的就结束了我们的主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主的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因为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但这次不同了，你们要听他。因为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止一个人是完全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呼叫门徒们来跟随他，和他一同上路。下面我们的主要走一条路，这条路不光他一个人走的，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是他呼叫门徒们一同上路的。当初他说你们来跟从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但是弟兄姊妹，门徒们一直不知道那个路是什么路。有一天我们的主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因为他要为我们做担当我们的罪，要为我们完成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九章三十七节以后，你看见在主面前就有了一条的道路，那条的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就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最大的一生。弟兄姊妹，他就为我们成功了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感谢的为着我们的主，那一次他没有理由从变化山上下来，他已经达到了他的最高峰了。所以我们记得到了第九章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为着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主来了，不光为他自己，也为着我们，也为着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在读第三段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而活着，他怎样为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最后一个阶段。但是那条路不是我们主一个人走的，那条路乃是门徒们和他一同走的。那一条路是从第九章一直形容到二十四章。弟兄姊妹，就是时间来说也许不到一个月，但是在我们的身上来说，就好像这条路是永远走不完的，好像整个路加福音几乎用大部分的篇幅来给我们看见这一条路。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
如果没有这条路，我们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没有这条路，我们不可能像保罗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可能。如果我们罪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根本没有起步。我们就是罪得到解决了，弟兄们，我们的路是怎么走的呢？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怎么样能够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怎么样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呢？感谢主，那个整个秘诀在哪里呢？就在第三个阶段。所以你看见当第三个阶段我们的主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也怎么走。那么现在第三个阶段就给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这样才被磨成神儿子形象。很可惜今天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根本还没有讲完，只能讲到第二段。所以本来我们想今天呢把它结束了，但是我想我们恐怕要留到下一次。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下一次我们希望能够结束它啊，因为今天我觉得这地方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很快的就跳过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二特变化身上是个承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转类点，是个转弯的地方。这个转弯太重要了，没有这个转，如果没有这个转弯就没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神已经得做了一个完全人，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不过是一粒麦子，永远是一粒，永远是不怀疑独生子，是大家我们所称赞的，是大家所羡慕的，并只有这么一位，那就没有率领众子到荣耀里去这个故事，那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些故事。但是感谢主，主的一生不全部，他不只为着他自己，为着父神，为着他自己，第一段第二段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已经显在人的面前，已经证明他是没有瑕疵。现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不能把他和摩西摆在一起，也不能够把他和以利亚摆在一起，摆在一起是亵渎，摆在一起是把我们的主降低的，不可能。所以我那个声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单单的要听他。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的主的，这个是整个生命轨迹的第二个阶段。但愿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许多宝贵的教训。那下一次，但愿我们一同来看主走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一段路，但是也是最崎岖的一段路，也是最难的一段路。也就是为什么路加用许多的图画来为我们描写的，因为这一段路可以说包含了保罗他书信里面最难的一些的话。比方说，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这个话我们怎么明白？我们的路加福音就会明白，因为是用图画来为我们描写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怎么背十字架？你看，也是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感谢主，主把最后一段留给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就有盼望了。我们今天就有一条路可以走，因为是他叫我们和他一同上路。所以最后一段路，实在说来就是门徒的道路。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门徒这条路是怎样走的，那就是我们主的第三阶段的道路。那这就是从第九章三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五章。我想今天很对不起，用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算是告一段落，就停在这。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但愿你给我们有恩典，叫我们能够听懂这些话，让我们不仅仅的知道或者明白一点，让我们真看见。主，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我们主就求你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把更多的光赏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还求你纪念下一次这样的聚会，不止你吸引我们，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知道这条成长的路是怎样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卷宝贝的福音书里面，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你没有扣下一点的恩典不给我们，你这样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